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第五自传，根据藏文版原文重译，由译者慈林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第八章：印度朝圣。我的朋友西京王子殿下来到拉萨，特别邀请我前往印度参加佛事活动。他带来了外部世界的一线同情和理解。邀请我的是有70年历史的印度马哈菩提学会，宗旨是弘扬佛法、保护佛教圣地、接待朝圣者等。他们邀我参加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纪念活动。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层面考虑，我都很想去，因为佛教庆典本身对所有佛教徒都是极其重要的。每一个西藏人都渴望有机会到印度朝圣。印度对我们来说一直是圣地，是佛教文化创始人的诞生地。几百年前，这个地方的很多圣者和智者给我们带来了无价的佛教宝典。虽然西藏和印度的社会形态是不同的，但西藏依然是印度佛教文明的继承者。从世俗来讲，我还有机会短暂地摆脱跟中国的接触和没有意义的争执。不仅如此，我认为还可能有机会向尼赫鲁先生和其他民族自由的追求者、活动家以及圣雄甘地思想的继承者请教。我不得不承认，西藏在政治上的自我封闭事实。现在我没有经验，对国际政治不了解，我的人民也是如此。不过有的国家也经历过我们这样的处境。我们知道，现在民主世界里累积了很多政治智慧和经验，但至今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没有现代教育，只是按照自己的传统形式，所以需要多种针对我们境况的有效指导。另外，我想去印度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与印印政府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事实上，这也是我去印度不仅使我个人，但印度独立后，我们与印度的政治接触就少了，必须尝试恢复这种关系，并保持其强壮。这是友谊和自由的命脉。去印度不仅是我个人的意愿，当西藏人得知这一邀请后，也通过我的官员催促我接受。以上的原因他们都提到了，只有一点没有提到，就是可以使我从与中国的政治纷争中摆脱出来。但仅仅想去是不够的，如果中国人不同意，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我，因此我得首先征求他们的同意。我向军官范明咨询，他是早期就到拉萨的老资格中国政府代表。范明的口气跟平时一样，说我只是提提意见，但事实上那是明显的强硬，令我不得不接受。他说，我认为在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去。他还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很多，你作为主席最好留在拉萨。他的这些话让我的希望渺茫了。后来他又委婉地说，这次邀请方只是一个小小的佛教团体，而不是印度政府，派一个地位相当的代表就可以了。我很失望，但又不想完全放弃。我推迟了指派代表，也没有告诉马哈菩提学会不能前往。4个月后，1956年10月中旬，那个军官再次建议我把代表的名单定下来，说要把这名单提前寄往印度方面。因此我安排了一支以我的父亲师为主的代表团代表我。11月初，也就是代表团即将出发来见我的前一天，范明又来找我，承认了印度政府已于10月1日电报中国，邀请我和班禅仁波切都作为贵宾参加纪念佛陀庆典。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各方面情况都做了考虑，并说如果我有愿意去的话就可以去。这让我很高兴。显然中国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公开，因为在中国军官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住在拉萨的印度代表已经告诉了几个藏人， 这就传开了，中国政府也就不得不做出决定。总之能去印度，我与拉萨人民都高兴。我开始准备上路。离开拉萨前，中国常驻西藏最主要的代表张金武从中国匆忙赶到拉萨，像对待学生一样对我长篇大论的教导。他的讲话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因为那不像是他的想法。他说匈牙利和波兰有点乱子，那是受到帝国主义影响的一小撮人发动的，但苏联立即影响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求助，不费吹灰之力地消灭了反动分子。反动分子总是虎视眈眈，趁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乱子，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十分团结的，他们会永远相互援助。他对此大谈特谈的态度显然是在接见告诫我，任何国家不得干涉西藏事务。而后谈到我访问印度，他说尽管纪念佛陀的庆典纯属宗教事务，但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中国中央政府也会派出一个代表团，而国民党也有可能想办法派一个伪代表团，如果他们参加庆典大会，我们就要离席。这件事情已经告诉了印度方面，不管福尔摩山那边来的人是谁，你都不能和他们接触。一旦你抵达印度，中国大使立即向你提供最新消息，这件事情不能违背。接下来他警告我，如果任何印度领导人问到西藏边界，只需要告诉他们这是北京外交部的责任。我可能还会被问到西藏形势，如果回答记者或者职位不高的人，就说西藏没有任何混乱，跟平常一样正在发展中。如果是尼赫鲁先生或者别的高级官员问起，可以多说一点，就说西藏有些地方发生了骚乱。训话到最后时，张金武提出一个建议，如果我想在庆典期间发言，最好先在拉萨准备发言稿。我自己也的确想要在庆典上发言，在我离开拉萨之前，筹委会秘书长阿佩与中国人磋商后为我起草了发言稿，但我到印度后权衡了庆典的情况，经过思考重新撰写。那时公路已经修到卓木，从那里到边境只需要两天，作为战略公路网的一部分，中国人正在疯狂地筑路，想以军战覆盖我们的国家，但这也把拉萨到印度的旅程由几周缩短为几天。我们在两天之内驶入了卓木，在日喀则附近，中国的一艘汽车渡轮载着我们过了大珠卡，班禅仁波切在那里加入了进来。由西藏南下印度的旅程是愉快的，穿越50英里荒凉的西藏高原，便有卓木朗玛的皑皑雪峰指引着我们前进。在帕里，从一个接近山路的观野处，可以尽览其超越俗世的绝美。而后山道往下，便出现了遍布松林的杜鹃和冲披谷，那里繁茂地盛开着各种花朵，让人感到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而在那远远的低处前面，延伸而来的是印度广袤的热带平原，那里有繁华的城市和一望无尽的海洋，那是只有少数西藏人才得以一见的。接下来还有那堆来需要翻过，路又一次向上进入了森林，直到顶端的国境，再次把人带回熟悉而空旷的西藏风光。穿越春披谷地这条路一直是西藏与印度往来的主要通道，1903年英国远征队也是沿着这条路进入西藏的，这也是1904年条约后的商路，是外国人唯一有权通行的路线。最远可达江泽宗，春披谷里坐落着卓木，这是1950年中国首次侵略西藏时我避难的地方。从那时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我是骑着一匹小马下来的，现在我沿着中国人修的公路坐着中国的车下来，当然速度要快10倍，也是更方便。但是我像所有的西藏人一样，宁愿采取西藏式的骑马旅行方式。随便说一句，在这条公路的高处，帕里附近，恰好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人有时看起来是多么的荒谬。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是轻松的步行，有时也骑着马和骡子通过这条路，而现在中国人坐在他们舒服的车里，却戴着氧气面罩。也许他们听说过高原会缺氧，但我们这里已经不需要氧气了。从拉萨出发的第四天，我们下车改换骑马，翻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国军官陈敏义是中国西藏军区的副司令员，把我们送到川塘，这是最后一个西藏人的村庄。他回去之前也给我上了短暂的教育课。他很遗憾地说，印度有许多反动分子，如果我与他们谈话必须特别谨慎。他提醒我，作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会长，我不但是代表西藏，还代表中国，因此我应当告诉每一个人关于中国在西藏发展自然资源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做出的伟大进步。我还应当让我将见到的人们都毋庸置疑，中国与西藏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也享有其他所有的自由。如果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我们随时欢迎他们来中国参观。这是我在冲过边境前领受的最后指教，从这开始就没有中国人监视我了。我有了从孩提时代起便不会有过的快乐憧憬和兴奋。开始爬山时天气晴朗，但不久我们走进了雾霭里，最后的几千英尺里路十分潮湿而寒冷，但想到山顶上会有人欢迎我们的到来，所有的寒冷和不适就不算什么了。在边境，第一个前来迎接我们的是西京王子殿下，而后是印度驻西京的政府官员，他带来了印度总统、副总统、总理还有印度政府的问候。他们按照西藏礼节为我献上了哈达，又按照印度礼节献了花环。我们相伴骑马下到西京的错国，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幸福之夜。第二天，我们前往西京的首都冈托克，经过西京和印度北部时，自发前来欢迎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涌来，越聚越多，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根本没有身在国外之感。行进了十英里左右，下马换吉普车时，中国大使加入了进来。出城不远，西京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也前来迎接我。从吉普车下来，坐进了他的车子。关于这辆车还发生了一个滑稽事，这车子的前面一边插着西京国旗，一边插着西藏国旗。当我们驶进市里时，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很多人前来迎接敬献哈达和鲜花。这时人群中突然走出来一个中国人，迅速地把西藏国旗拿掉，换上了中国旗。等抵达西京皇宫时，我发现刚才换旗子的那个中国人正是给中国大使当翻译。我高兴的是，我的印度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是坐专机结束这趟旅行的。当飞机在新德里降落时，我看见首都的惊人景观，那是由英国人修建并留给一个崭新的自由印度的遗产。副总统萨瓦帕里拉克里希南博士和总理尼赫鲁先生正在机场等候迎接我们。这时跟我一起坐飞机过来的中国大使首先向总统和总理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介绍了我。他带着我穿过队列一一介绍着。当我们来到英国代表跟前时，我好奇地想，美国代表是否也来了？如果有美国代表的话，会在他们面前怎样介绍我呢？那可是微妙的外交艺术。然而就在关键时刻，那位中国大使就像魔术师一样忽然消失，把我留在一个西方人面前。在没有人为我介绍的情况下，印度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走上前对我说，这是美国大使。我和拉克里希南博士一同坐车进城，从列队欢迎的人群中经过时，他告诉我他是多么高兴见到我，并谈到我们两国之间的美好而持久的往来。我从那些飘扬的彩旗下和其他佛陀诞辰庆典的装饰中看到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我们前往拉加达巴迪巴瓦，也就是总统官邸。总统拉基达普拉沙博士以和蔼的声音和亲切的笑容在夜间室门口迎接着我们。 两位领导人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记忆，他们的真诚和博学也象征着印度人民永恒的精神。抵达德里的第二天早晨，我到甘地吉的墓园祭拜，在这绿草环绕的加穆纳河边祈祷，我有种很深的感动，心想如果有生之年能够见到甘地吉，那该有多好。我站在那里，感觉就在他的面前，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伟人面前。他为了保护印度和人类精神而奋斗终身，他是纯粹的佛陀释迦牟尼的追随者，真正追求全人类和谐与和平。如果甘地吉还活着的话，我想象着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指教呢？毋庸置疑，他一定会教导我走非暴力之路，努力以和平的方法为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甘地吉所说的非暴力之路虽然做起来很难，但我过去就对此有坚定的信心，现在更坚定了。不论我面临何种困难，都遵从其指导。我比以前更强烈的认定，永远也不会使用暴力。朝圣之后，我有两三天都忙于参加释迦牟尼佛诞的庆祝活动，这恰好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在没有任何压力下，我如愿地跟那些来自世界各地为了自由与和平而弘扬佛陀教法的有影响力的人们进行了交流。我的出发点是，不管这个国家的强与弱，相互之间都不要欺负，要和平相处。我在佛诞的仪式上也着重谈了和平是佛教信仰的本质，希望通过这次大典，对觉悟之路的认识不仅能够在亚洲弘扬，还要在西方弘扬。因为佛陀的教言尽可以指导个体得到一个满足与和平的人生，也可以结束国家之间的敌意。从佛教的原则中可以发现对人类的救赎。我现在可以高兴地补充我的讲话，拯救人类就在于每个人潜在的善心，即宗教本能。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而谁压制这一本能，谁就是和平的大敌。庆典结束之后，我和尼赫卢先生第一次进行了正式的交谈，我的观点这时已经进一步了。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讲了我来印度的理由，而现在我不得不做出新的决定。在中国政府对西藏没有确定的改变之前，我想留在印度不回去。也许这是在感情上我与甘地吉的接近，又或许是那些我见到学识渊博的同情人影响了我，使我做出这一决定。平生第一次，我遇到这些虽然不是西藏人，但他们对西藏有着真挚的同情。而在我的家园，我已经无法更多地帮助我的人民，我无法控制他们采取暴力的愿望。我做出的所有关于和平的努力都没有得到结果，但是在印度，我至少可以向世界人民解释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并努力发动他们在道德上支持我们，由此也许可以改变中国的残暴政策。我需要向尼赫卢先生解释这些，我们是单独见面的，除了他的藏语翻译，我先告诉他我是多么感激有机会前来印度参加佛诞庆典。接下来我解释东部西藏的处境是多么绝望，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害怕更坏的厄运蔓延到西藏各地。我说，我不得不相信中国确实在摧毁我们的宗教和民族，斩断我们与印度的历史纽带。我告诉他，现在所有的西藏人都将希望寄予印度政府和人民。然后我解释，在以和平的方法使西藏获得自由之前，我要留在印度的理由。